香飘飘，这就是我昨天啊从大久保金河商店买回来的乳饮料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共两杯，这上面的确没有一杯套啊，而且商家跟我讲了，这个香飘飘的这个茶饮料也是最近刚刚进入到他们店里进行销售的。应该说去了一次新闻现场啊，我们可以基本肯定啊，整个香飘飘事件就是一场没有底线的商业炒作，就是一场商业欺诈和商业阴谋。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来听我来讲一讲啊，这背后的来龙去脉啊。整个香飘飘事件呢，最早啊是5月2号，新浪微博上有一个博主叫地瓜熊老六，他呢发了一个帖子，他说有网友给他投稿说，在日本的一个超市里看到了香飘飘的饮料上有杯套，这杯套上写着什么呢？写着无耻，说1%的土地污染了70%的海洋，这世界上可以没有小日子，但是不能没有地球。日本的这些政治家们，这政客们，你们有本事你把这核污水都喝了。抗议的此起的慷慨激昂，你想一想，这中国的商品卖进了日本的超市，同时日本的超市上还写着这抗议日本核污水的事情，是不是？这就相当于把这个华人与狗啊不得入内这样的一个被套卖进了天安门广场旁边的超市。那你想想，这是在很多打了鸡血的爱国人士眼中看来，这多爽啊。所以啊，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啊，马上就引起了其他人的关注。紧接着就有一个叫中心经纬的这么一个微博啊转发了这件事情。转发了这件事情呢，马上就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紧接着这地瓜熊老六啊又发了一个帖子，说哎呀，这事情闹大了啊，感觉好像这不是这个超市弄的哈，这是好像是香飘飘的一个自己内部员工搞的，因为他还搞了一些内部截图嘛，说香飘飘啊有个90后的小女孩啊刚刚入职啊，调进了这个国际部，然后一个人跑到了这个日本啊搞起了这件事情啊。这地瓜熊老六还假惺惺的说啊，说这个事情不会把这女孩开了吧，是吧？哎，然后还引起了这样一种担心啊。这地瓜熊老六是谁？我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他是画漫画的一个小屌丝，后来呢就加入了全母教。什么叫全母教呢？全母教就那些爱国大 V 啊，在网上啊把我们这些人都封杀了之后的那些爱国大 V 啊，他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平时靠这个流量变现，有一次呢就在网上卖螃蟹，卖的螃蟹之后呢他们都纷纷转发，转发完之后呢，最后人家那消费者拿到那个螃蟹之后，发现那螃蟹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小，最后呢那没办法呢就把这螃蟹退了呢。所有转发的这些人大家一看，全都是这些爱国大 V， 其中就包括这个地瓜熊老六啊。所以网上有人就称这地瓜熊老六这批人呢叫全母教。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些人呢还曾经被称之为叫港本六君子。什么叫港本六君子呢？就是他们当时啊曾经在网上啊推销过日本的避孕套啊，港本呢是日本的安全套的这么一个品牌啊。所以你就看到了地瓜熊老六这些人呢，实际上本质上不是爱国，他就是靠流量变现的，而且也毫无底线。所以他能参与到这件事情啊，嘿嘿，我猜啊其实跟他这个全母教啊那个当年的营销应该是一模一样。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就闹大了，是吧？一闹大之后呢，很多网民，很多那种爱国网民，仇视日本的网民，那不来劲了吗？就纷纷开始拥进了这个香飘飘的这个直播间。我都不知道香飘飘还有直播间呢。在抖音啊，平时就有一个美女，但是无病呻吟，天天说哎呀买呀买我们的健康饮料啊，说一天据说能卖多少呢，卖2500块钱。结果那一天哇，一下子好多这个网民就冲到了直播间，直播间上顶上就写着什么叫国货之光，哈哈。然后呢很多人就开始爆买，买了多少呢？据说这一天的销量一下增长到了139万，增长400倍啊。接着他们董事长要出来加戏啊，怎么加戏呢？就发了一个文件，5月4号这一天，说我们员工好样的。你想想，大家想一想，5月4号那一天，国内正在放假，放假这一天，香飘飘他们还加班加点发了一个文件，红头文件，说自己员工好样的，是吧？你想想这件事情到底是这个员工自己的做法，还是香飘飘他们这个企业的做法？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然后更接着。就当天晚上半夜凌晨，那个女孩啊从日本回来了，这香飘飘的这个总经理啊专程到机场去迎接，还打了一个条幅，是不是勇士回归？不但如此啊，旁边还有人拍照， 你想想，深更半夜还专门有人拍照，拍完照之后还上传到了网上。由此你可以见啊，就整个这一切事情啊，都是香飘飘自己炒作的。然后呢，第二天呢，这香飘飘的董事长又进到了直播间去了，就说了，说中国的事，我们中国的企业啊，就是要对中国人好一点。那言下之意啊，就是对日本这种国家，那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像寒冬一样，然后把爱都给中国人民，是吧？那你想想，那这些网上的小粉红，那立刻就打了鸡眼，买呀，还给他们刷礼物啊。结果那直播间里头那个女主持人都惊了，卖东西还有人给刷礼物，还说不要刷礼物了，我们也没办法回礼，买点这个香飘飘就行了。买香飘飘过程中送杯套，送那个在那个日本的那个商店里看到那四个杯套，就什么无耻，什么1%的土地污染70%的海洋，大家更可以想象一下，这杯套是那女孩自己在日本做的吗？不可能啊！如果那女孩自己做的，他们香飘飘的那个销售间里头怎么会有一模一样的？更何况那个女孩到日本去旅游去了啊！日本这几天也是黄金周啊，平时他那个打印店要想打印的杯套也找不着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了吗？那个杯套就是那女孩从国内带过去的，就是香飘飘自己搞的。然后香飘飘呢又觉得这件事情啊拿不上台面，而且她自己可能有可能承担法律风险，所以呢她就把这个东西让一个女孩的个人行为去做这件事情了。要我说，真正无耻的是香飘飘，不是什么所谓的日本的核污水。核污水的事情我过去做过节目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香飘飘这件事情真的是无耻无底线。为什么这么讲？我给大家讲一讲，这种拿着自己的商品放到日本的货柜上，假装在日本的这商场里头有这个产品啊，这个做法啊，欺来有自。大家可以看一下抖音里头很多在日本的博主卖假冒伪劣产品的这些人，一个常用的手法啊，就是拿一个商品之后呢，这个商品可能就是完全是假冒伪劣的啊，然后呢把它放到日本的超市那个货柜上，货柜上就说，你看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在日本的商店呢卖很贵很贵啊，这个1万日元呢，或者是5万日元呢，哎，你在我们这儿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多少钱呢？1000日元，哎，20块钱人民币，8块钱人民币包邮到你家。这种做法在过去的2-3年的时间是一种常见骗局。我们呢最近还真采访了一个人专门打假这件事情啊，大家可以留心一下我们王局的这个周末的节目啊。但我们今天我要讲的是，就这种拿着自己的商品放在日本的货架上，假装在这个货架上有的方式，这是常用的造假说法，常用的中国的那些特别没有底线的卖假货的那些自媒体的人在日本的常用操作手法。但是现在呢，香飘飘在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上市公司竟然搂到了用这种方式来做营销，你说他是不是无耻啊？所以我说真正无耻的是香飘飘。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啊，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首先啊，它涉嫌商业欺诈。为什么这么讲呢？你要知道啊，人家这个商店里头本身没有这种商品，你然后你把这个商品放到人家货柜上，说人家这个商店里卖这个商品，这在日本有可能是妨碍业务经营罪。你想想，你由此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舆论，给人家拼命打电话，甚至如果假如说日本的要是民众知道有这件事情啊，被误导了，那到这个商店全去抗议，这都属于有可能给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何况你不是这个商家的人，你把这个东西放到货柜上，这本身就违法了。你想想，如果你放的是毒品呢？人家卖这东西，商家需要对这个货架上的商品负责，但是呢，你假冒自己是商家的人，然后你放到货柜上，拍着视频放到网上，这在日本绝对是不折不扣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这第一点。第二点，它是商业欺诈，欺诈谁啊？欺诈中国的消费者啊！换言之，如果你真要是硬刚日本，你在这个杯套上就写着无耻日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岸田。然后呢，你把这东西正儿八经的报关进入到日本，在3月百货上卖，那也算你牛啊，对不对？你硬刚吗？你不是要硬刚日本吗？你现在开一条船，你上钓鱼岛，那就硬刚啊，对吧？你解放钓鱼岛啊。但是他不敢， 他不敢他造假，他造假之后欺骗中国消费者，说你看在日本的这个超市上，我们香飘飘的外面就有这个杯套，这就是商业欺诈嘛。因为什么？因为他其实不敢用那种方式去进口，那种方式进口的话，有可能引来外交纠纷，有可能引来这一种两国之间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事态，他不敢，于是他悄悄咪咪的采用这种商业欺诈的方式欺骗中国的消费者，这不是商业欺诈吗？所以这件事情它实际上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它更有可能是一个法律问题啊。那么香飘飘这家上市公司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国内的媒体这两天挖已经基本挖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家企业过去几年呢是经营惨淡。香飘飘这家企业成立于2005年，他其实做的这个产品一开始怎么爆红的呢？就做那个冲泡式奶茶。什么叫冲泡式奶茶？就这一个空瓶子，空瓶子里头呢搞点奶茶粉，是吧？然后你回家之后热水往里一倒，就是一杯奶茶。刚开始的时候风靡一时啊，一年卖了3亿杯，号称是可以转地球一圈。因为当年啊，中国啊市场上到处都是劣质的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所以就在那种情况下，然后呢香飘飘算是抓住了时代的风口啊，做起来了。但是这几年啊，在2015年的上市之后啊，这几年的业绩一直不太行。2019年的时候，它的整个营收达冲到了将近40个亿，这就顶峰了。紧接着2020年、2021年、2022年这三年大幅下滑，到了2022年的时候啊，它的营业收入啊已经跌到了31亿，已经跌掉了9个亿，营业利润基本上更是惨不忍睹啊。2023年这一年呢，它提价之后呢，营收呢增长了一些，又重新涨到了37亿。但是2024年这一年，一季度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财报啊，基本又跌下来了。一季度的营收只有7个亿，利润是多少呢？利润只有2500万。那你想想，我估计啊，这家企业就是急了。为什么急了？就是说它现在受到那些健康饮料的冲击。这个冲泡式奶茶它本身非常不健康，怎么不健康呢？那里头啊都是用那个植脂末。什么叫植脂末？植脂末就是植物油用那个氢化反应之后啊，哎，它仿造的乳制品。这植脂末啊在食品工业界那可是臭名昭著啊。为什么呢？植脂末是怎么生产的呢？它就是用植物油经过一个氢化反应啊，加一个氢链，在这个过程中它极容易生成一种物质叫做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啊，一般的消费者都知道啊，大名鼎鼎的健康杀手啊，对你的心脏啊，高血压、心脏病是吧，心绞痛、肾脏都有危害。早期的那个速溶咖啡啊里面就用这个植脂末。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口感非常像乳制品，但又不是乳制品啊。现在食品工艺啊水平提高了，这植脂末在生产过程中啊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大幅降低了。所以你看现在香飘飘的冲泡式奶茶的备料表里都说我们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为零。但是我跟大家讲啊，配料表上的为零并不等于这里头真的就没有反式脂肪酸了。因为我们国家的食品方面的法律规定，你的含量低于一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可以标注为零了。但标注为零不等于这里没有反式脂肪酸。所以你看看这香飘飘的冲泡式奶茶里头，这是有一级健康杀手反式脂肪酸啊。那么除了反式脂肪酸以外，大家再看看它的配料表，它是热量极高，大家可以看到了吗？热量高是什么原因？你想想，植脂末是植物油经过氢化反应给你弄出来的，那不都是热量吗？油啊，喝油啊，对不对？其次呢，这里它加了大量的糖，果糖。那你想想，又是糖又是油，高热量高糖食物，这也是二级健康杀手啊。所以就是香飘飘的冲泡式奶茶活脱脱的一个健康杀手。我要我说，喝它这个东西啊，比喝那个核排放水危害还要大。就这他还说是国货，对中国人好一点。要我看他们就是汉奸卖国贼，打着爱国营销的这样的一个旗号啊，让我们中国人喝健康杀手，希望我们中国人的寿命都变短，这不是潜伏在中国的汉奸吗？所以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好好查查这个香飘飘的这个企业，这些人有没有日本人的血统，他们是不是拿着日本的护照，有没有日本的在留卡。我看他们这就是真的就是想让我们中国人的寿命都变短，良心大大的坏了呀。 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几年啊，市场有很多健康饮料出来了。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奶茶妹啊，嫁给刘强东的奶茶妹啊，当年人奶茶妹哈拿的那个奶茶就不是江飘飘吗？拿的是什么？拿的是即饮式奶茶，现做式的奶茶。所以这些年随着人们的健康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提高，大家越来越觉得这种冲泡式奶茶不健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香飘飘啊自己也采取了一些自救性的措施啊，开始做一些茶饮料。你看我拿的这个茶饮料啊，它就写着零脂肪，同时也做一些即饮式的这样的一个液体茶。它现在基本上有三大产业线，但是它的主要产业还是冲泡式的。也就是说在它的营收里头啊，冲泡式的这个奶茶啊占它的整个营收的 80%。应该说这是一个日薄西山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你看香飘飘就开始采取了这种盘外招，就是采用这种下三滥的营销手段啊，试图用爱国营销的方式啊打鸡血，然后呢为自己的企业带来一剂强心剂。因为在企业的营销过程中，利用新闻事件营销是花钱最少但是收益很大的一个方式。所以我的这样的一个猜测就是他们采用这种方式想要救自己的品牌一把。但这个在中国的确有效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不光是那几天直播间爆卖啊，他那个开盘第一天股票直接涨停，第二天又接着涨。在中国你做这个爱国营销真的是有效啊。这小粉红一听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让他买毒品喝他都喝，这是中国的现实啊。其实这香飘飘我们不能说是毒品啊，但确实是没什么营养，喝多了确实效果等同于毒品。你要天天喝香飘飘啊，那你基本上你得估计个少活个10年20年，就那冲泡式的奶茶啊。所以你看到了吗？他说对中国人好，哪对中国人好了？是吧？在我看来，一家企业对中国人好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有三句话，就是要产品说话，用产品说话，还是用产品说话。说到底，如果你这产品对消费者负责，你才是对中国人好。如果你天天用这纸纸墨坑害消费者，你能说对中国的消费者好吗？对吧？因为现在你从国际上你就可以看，真正在饮料中间用纸纸墨的这种产品已经非常少了，但是香飘飘呢还在用纸纸墨这样的产品啊给中国人喝，让中国人得高血压得糖尿病，是吧？然后呢他这个打了鸡血把这东西放到日本的货柜上，说哎呀日本人无耻。所以我说真正无耻的这不就是香飘飘吗？但是话要说回来，我个人觉得他这种做法其实在今天的中国效果也在衰退。这件事情出了之后，胡锡进呢旗帜鲜明的开始反对这件事情啊。你别看老胡平时刁盘呢，他对政府他刁盘呢，但是对这些企业有的时候啊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立场的。他说这件事情就等同于贸易杯事件。贸易杯事件不就是在巴黎的一个厕所里捡了一个作业本吗？然后呢又用这个作业本的事情在国内找到搞起了那么大的事情，最后怎么着？贸易杯被封杀了，不就是假的吗？对吧？但是这香飘飘这件事情不也是假的吗？不是更恶劣吗？比贸易杯的事情恶劣多了，人家贸易杯是厕所里头捡的，对不对？没有妨碍任何人。但是香飘飘呢跑到日本的一家华人超市里头假冒这个东西有放上去，是妨碍了人家正常经营啊，更恶劣啊。按照同一标准这件事情应该把它封号啊，对吧？啊，有些人小粉红这就开始攻击这个胡锡进，说胡锡进你平时说保护民营企业，你现在怎么不保护了？人家抗议核废水怎么不对了？抗议核污水没什么不对，你如果想抗议的话，你香飘飘打个旗子，你到日本外务省门前游行，你到日本东电门前你去抗议，这都没问题。但是你采用这种欺骗的方式把你的产品放到了这个货柜上，这就是违法，这就是真的无底线。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随着媒体的报道，也随着像胡锡进这样的那刁盘侠都出来开始这个反正起义啊，那香飘飘这件事情呢它慢慢的其实也走到了反面。香飘飘的直播间我这几天一直看，那不是前几天一天卖了139万吗？很快就跌下来了，就即昨天的时候啊已经跌到了5000块钱左右。一个美女在那，哎呀大家快来买呀，华人之光啊，对不对？再没人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打鸡血的效果， 其实啊，注定是短暂的。就像那一个男的不行了，你给他吃伟哥打鸡血，打鸡血，搞两次之后，他自然就不行了，而且身体可能会变得更加虚脱，对吧？这就是今天的香飘飘的下场。要我说，一家企业不走正道啊，最终采用这种方式啊，他最大的概率就是被他自己的这种歪门邪道的方式啊所反噬。香飘飘真的是给中国其他企业上了一课。对这样的企业，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它的产品扔进垃圾堆。我今天这两个香飘飘的产品啊，我是做节目买回来的啊，做完节目之后我就把它扔到日本的垃圾堆。我也号召中国所有的消费者，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啊，咱们不买了啊，买完之后还得给它带来销量呢。以后看到香飘飘这样的产品，我们就把它视同是一个垃圾产品，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社会才会逐渐的健康起来。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